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广播电视同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现在时间是2020年2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我们要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为您来介绍有关于新冠状病毒最新疫情的发展，还有一些国际的反应。同时呢，我们要关注美国的一些动态。好，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播报一组国际新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形势正在继续的恶化。官方正式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3年的 SARS 死亡的人数。那么与此同时呢，声言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应对疫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是在安全的高处发号施令，受到外媒的关注和评论。中国政府报告说，截至2月9号，北京时间9点的时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812人，确诊病例达到了37251例。中国公众不断的报告说，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确诊跟死亡人数都是大大缩水的，很多患者迟迟得不到确诊，甚至致死都没有确诊，死亡之后便立即被火化，没有死因查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初在武汉出现，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面，对中国公众隐匿疫情实况，封杀和惩罚民间有关疫情的言论，并且散布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的信息。在病毒大扩散之后，中共当局在武汉和湖北其他10几个城市以及另外一些省市采取的封城措施，导致千百万人生计无着，而且病人难以就医等人道主义的灾难。可是在中国陷入疫情危机的时候，责令他人坚守岗位、指挥靠前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表现令很多的观察家们感到好奇，同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在2月8号，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了报道，大标题是习近平在哪里？中国领导人从安全的高度对冠状病毒战役发号施令。另外呢，还有一个副标题写说，在中国面临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际，习近平躲到了幕后。这个局面反映出，假如遏制病毒的努力失败，他所面临的政治危险。那么就在同一天，美国的工商新闻刊《工商内线》也发表了新闻分析，标题是在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发展中，习近平不见了踪影，很可能是为了预防万一情况变得非常不妙时，他可以自保。另外呢，2月4号，英国《卫报》也发表了报道，大标题是既抢功又避责，习近平在与冠状病毒作战的前线缺席。副标题则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危机期间不同寻常的决定遥控指挥，已经引发怀疑。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以巴之间的一些问题。现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开始绘制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地图。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约旦河西岸一些地区将被以色列兼并。内塔尼亚胡说，那个地区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定居点以及约旦河谷地。那片地区是1967年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夺取的，自那时以来一直处于以色列军事占领之下，但是巴勒斯坦人希望在那里建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就表示，唯一可以作为巴勒斯坦地图接受的地图是巴勒斯坦国拥有1967年边界的以以色列还有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地图。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兼并那片地区，目前前景还不明朗。以色列的兼并计划受到了广泛的谴责。以色列将在3月2日举行选举，面临贪污刑事指控的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第四次连任总理。他目前担任看守政府总理，他的政府内阁、他的兼并还有领土的法律权利现在呢还没有得到司法当局的认可。 定居者是内塔尼亚胡右翼选民的基本盘的一部分。他的联合内阁有很多成员把约旦河西岸视为是圣经上所说的以色列人的腹地。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请求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能够争取跟俄罗斯支持的在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武装释放乌克兰的战俘。泽连斯基总统星期六在梵蒂冈会晤了教宗的时候提出了上述的请求。泽连斯基在会晤之后通过推特说，教宗竭尽所能做一切事情在全世界成就和平和和谐，我请求他协助在顿巴斯、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被俘的乌克兰人能够获得释放。俄罗斯在2014年兼并了黑海半岛克里米亚，一个月之后乌克兰东部爆发战斗，那里的冲突已经造成13000多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自从2019年当选总统以来，泽连斯基已经跟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武装进行了两次的战俘大交换。83岁的教宗方济各好几次表示希望结束这场冲突。在2019年12月，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之前，教宗方济各为他们进行了祷告。教宗还在圣诞节信息中呼吁乌克兰和平。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一则消息，也是有关于这场最新的疫情的动态。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2月9号公布了新增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这个病例是2月6号公布的一对50多岁夫妇确诊病例的另一名20多岁的儿子，他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被发现感染病毒的。这位年轻男子也是跟父母到意大利旅游，在香港转机，据信他们一家四口是在长途飞行过程中被感染的。目前呢，台湾一共有18名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由于这对夫妻的一个儿子已经确诊，他们一家四个人当中有3位确诊，因此尽管另外一个人都没有症状，但是呢，还是对他进行了检查。星期天检查的结果是阳性。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公众还有迹象都显示，很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常常是没有症状而具有感染性，这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控制疫情扩散的努力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最后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将要主持新的利比里亚停火谈判。联合国表示，利比里亚交战各方本月将继续谈判，以力图达成一项持久性的停火协议。目前交战各方正在争夺首都的迪里波里的控制权，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自从去年4月以来，联合国主持了力图夺取迪里波里控制权的利比亚民族军和国际间承认的迪里波里政府之间的间接谈判，双方各派了5名军官参加谈判。自从上个月以来，双方的战斗平息下来，但是迪里波里南部还是有小冲突，双方互相的发炮，利比亚民族军试图突破那里的防线，但是没有成功。联合国利比亚使团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继续对话，联合国则提议2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会晤。那么截至目前，利比亚交战双方都还没有就此发表评论。好，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一组这小时的最新新闻。那么我们节目呢，继续要展开下去，维持2小时的这次的现场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跟观众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您对于这次的武汉疫情，或者是您所身处的地方，您所观察到有关于疫情的消息，或是您的感触，您都可以打电话，这个免费电话，欢迎您进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节目。中国大陆的朋友，您可以打00852-3001-7560。我再说一次，中国大陆的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那么在台湾的朋友，您打的号码是00285230017560。 台湾的朋友，您可以打的这个免费电话是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您打电话，直接可以拨打30017560。30017560，这是国际的免费电话，我们非常欢迎您参与，同时告诉我们您在这一次这疫情的观察和您自己感受以及所看到的您的想法。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我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广播电视同步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这次的新冠状的病毒疫情，全世界似乎都不能够免掉。那么疫情扩散到世界各地，很多国家也都是严阵的以待，然后呢，努力的来遏制疫情的扩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五就对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表示了称赞。而此前呢，特朗普总统还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了电话。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他也表示，中国在处理武汉这次的这个爆发的疫情以及做法上面呢，彭斯说向美国跟国际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有关的详情，
我们知道在星期四的晚上大概11点多呢，这个白宫的副新闻秘书迪尔呢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上了电话，两个人在电话当中呢讨论了这个武汉病毒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那么也讨论了美中的贸易协议。那么星期五的早上，特朗普总统要搭乘陆战队一号离开白宫之前，照例的又再跟这个现场的媒体记者们呢进行了这个问答。那么呢，在针对这个冠状病毒的事情方面呢，特朗普总统强调说他已经跟习近平谈过了，并且他也称赞中国现在的做法做得非常专业，也做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昨晚深夜我跟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我们大部分都在谈冠状病毒，他们非常努力，而我想他们表现得很专业，他们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触，我们正在合作，世卫组织正在与他们合作。我昨晚跟习主席谈得很好，那是一个艰难的情况，我想他们做得很棒，我想中国将会做得非常好。
是的，那么刚才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说会不会担心这个冠状病毒影响到世界的经济还有中国的经济呢，特朗普总统只是强调说他觉得中国会做得非常好。那么呢，在同一天，这个副总统彭斯在接受美国电视台 CNBC 专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事情。那么副总统彭斯呢，相对于特朗普总统刚才是以专业来称赞中国，副总统彭斯是以透明度来称赞中国。他说呢，我们认为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而且不只是针对美国，更是对国际社会。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昨晚的通话讨论了增加合作，他们讨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角色。冠状病毒冲击了中国，幸好目前只影响少部分的美国人，那些人民的丧失令人心碎，我们准备好与中国合作并且提供支援，特朗普总统昨晚清楚地告诉了习主席。那么也在同一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说呢，美国将提供高达1亿美元的经费来帮助中国、其他受到影响的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出现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室当中。那么呢，刚才我就问他说， 他自己提到说呢，因为这个冠状病毒的关系，中国在某一些向美国采购物品上必须有所延迟。那我就问他说呢，美国是否会容许中国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所答应的事项进一步的受到延迟？对此呢，库德洛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因为他们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延迟，昨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保证会达到采购的总额，只是因为冠状病毒所以有所延迟。
那么此外呢，除了中国是否能够达成他们在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当中所答应的购买数字呢，许多媒体也关注，就是美国的这供应链很多的制造商在中国。那么也有媒体报道指出呢，像有几家这个小型的中小型的制造商，他们完全的生产的这个零件都是在中国。如果今天中国因为封城的关系没有办法将商品送到美国来的话，会对这些中小型的企业商造成重大的冲击，甚至倒闭。那么对此呢，今天库德洛则是表示说，他并不担心，因为美国的这个商家非常有能力，也能够往世界其他地区去建立他们的新的供应链。
美国现在有一组专家卫生学者，他们呢正准备要到中国去参与有关于新冠状病毒疫情的一些讨论跟探讨。那么现在呢正在等待北京方面的批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星期五的时候，白宫上个星期这个成立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是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介绍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情况，还有美国所采取的防控措施。这个小组呢是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领导的，那其他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美国其他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员。那阿扎尔在记者会上是说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美国还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但是他表示说这个新型病毒对美国公众构成的直接威胁仍然是很低的，而且政府也在全方位的展开防控努力，以期将这个威胁继续控制在较低的水平。那他指出说，这个国务院本周是协助将17.8吨的私人捐助物资送到了武汉。那除了这些私人捐助之外呢，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比根还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准备好拨出最多1亿美元的资金来协助中国和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那他说，这笔资金也会支持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工作。阿扎尔还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们正在利用中国提供的数据，还有美国确诊的这些病例的相关情况，展开对新型病毒的研究。不过他说呢，美国还在等待北京放行，让美国的专家团队可以前往中国。那么来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So at this point, it's a decision for the Chinese.
目前还要等中国的决定。我们几乎一个月前就提出了，说我们准备好，愿意支持中国政府，协助中国应对。但我们主要的活动会是利用我们的专业能力，更多的了解这个病毒。你们知道，我们与中国公共卫生部门有着几十年的工作合作关系。中国的机构也叫疾控中心，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富有成果的一道共事了几十年。我们的疾控中心有人员常驻北京，是使馆卫生专员团队成员，所以我们之间有很长很深的联系。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更多专长，帮助解答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可以掌握病毒的潜伏期、感染病例的严重程度、无症状传染的风险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提供很多专业意见，给予帮助。当然，这要中国领导层做出最终决定，但是我们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在决定接受这类协助方面，就跟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一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程序，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尊重那个程序。
那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是表示说，中国同意世卫组织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白宫星期一的时候也表示说，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派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前往中国。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他说美方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专家名单，其中包括生物学家还有传染病学专家等等。那他说希望尽快这个美国的这些专家可以前去中国，协助中国帮助应对和研究疫情。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并且参与我们节目讨论。我们知道在武汉 病毒疫情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他去世之后呢，在中国引起了可以说群情的激愤。那么在中国有很多的网民为他感到哀悼，并且发文，而且要求要言论自由。那么在山东有一位人权律师，也是公益律师刘书庆，他呢就发起了要在每年的2月6号，在李文亮医师去世的这一天，作为全民真话日。那么有关于情况呢，下面我们电话已经接通了刘书庆律师，我们请刘律师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刘律师您好。
你好。
对，刘律师，这个全民真话日想见的就是说需要说真话，能够有机会说真话啊。那您发起的这个全民真话日，您本来是在2月7号是在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脸书里面写的，结果呢获得很多人的赞同哈。现在呢您正式的已经提出了一个倡议书，可以先请您提一下哈，您要提议这个全民真话日哈，您的感动，您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我主要是因为就是那个李文亮医生呢那个这种死亡吧，就是带来一个这种震动，就是说这次严重的社会悲剧，这个疫情扩大到这个殃及全民的这种程度，确实是真的是一次非常大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的产生呢，我认为与这个早期就是对这个信息的这种封闭啊，真话信息的封闭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李文亮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是个医生，那么他呢也就是说他只是在自己就是说小范围之内谈论，依据他所掌握的这种病例啊和他的专业知识，那么来谈论这个疫情做一个预警，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真话，这实际上是真话啊。那么就是说但是这个真话呢遭到了当时的这个警方的训诫啊，就是说甚至包括他单位的这种监察部门的这种约谈，那么给他施加压力，而且呢也不止李文亮一个人啊，是8个人。
是。
那么这样是导致这样一个8个专业的声音呢，就是说被销声匿迹啊，就是被这个封闭啊，从而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给公众啊没有给公众足够的预警，就是本来其实如果这种真话的声音能够传达到公众的这个公众这里去的话，那么公众可以提早做个预防，那么这个悲剧就不至于演进到现在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状态，全民都可以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啊。所以我当时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有那么一个因为这个想法嘛，就是觉得要就是讲真话很重要啊，当然允许讲真话更重要啊。
是
啊，但是我就说我这针对的是民间，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老百姓首先自己要负起责任来，成年人要负起责任要讲真话啊，讲真话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都是有利的啊。
是，刘书庆刘律师，您刚刚讲到大家来讲真话，但是讲真话还得有机会能够讲真话了啊。那么您现在提出这个倡议书以后哈，也不过2-3天的时间了，大概是2天的时间哈，现在有得到什么样的各方反应吗？
这个就是反正很多人都反，就是说积极对这个收获了很大的积极的反响吧，就是很多人都是其实非常认同这个倡议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悲剧确实是与这个就是说我们全民啊，可以说第一呢，全民对这个真话也是说基于这种自我审查，也不是说确实需要自己自我一种就是说解放啊，自我一种这个就是说，但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给官方一个教训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全民都需要醒思这个事情啊，所以很多人得到很多人的这种反馈认同这个什么这个行动。
是，刘书庆律师，现在呢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不要去沾染政治，我不要去搞政治，我也不做什么反抗政府的行为，我只要安安静静的把我的生活顾好，我的工作做好啊，让我一个家庭能够正常的这个快乐的下去，那么就好了。但是呢这一次有这么多的民情来反映这个对于李文亮医师去世的这个事情的那种愤怒哈，您觉得是不是在中国的民众他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这种看法，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原来好像就是说自求自保就好了这种心态已经开始做了一些转变了？
只能说但愿吧，但愿这次这么重大的一次社会悲剧，能够让全体的这国民啊有所反思，然后就说承担起每个公民的责任来。但是呢，说实话，觉得这种就是说一个公民的这种公民意识的这种培养啊，其实也需要政府啊，政府给一定空间啊，就是这个你也是说没有空间的话，他这个也会压制他啊，就是说为什么知道现在这样一个走到现在这个情况，也是与这个长期啊我觉得严重一个限制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说实话，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李文亮医生呢，他这个事情呢，他其实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讲真话，就是基于自己的这个掌握的专业知识讲真话。其实他并没有对这个体制啊，或提出一种批评啊，或者建议，也没有那种非常明确的在践行言论自由权利这样一个意识。所以说，这个我就说我为什么，正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说，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其实不懂什么，说也不在乎所谓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我们说这个行动呢，是因为面向全体，就是一般老百姓的。那老百姓，我首先要说讲真话，这个是通俗的、易懂的啊，每个人都应该讲真话。那么真话，说实话，我认为是，就是说，讲真话是一切，就是说克服恐惧啊，那个社会啊，一个公民意识提高啊。一个很需要的啊，很需要。
是，刘淑信刘律师，我们也知道全民讲真话，大家讲出真话来，可是有时候讲真话是有代价的哈，而且这代价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惨痛，就像李文亮医师，还有其他的这个七位医师，还有一些无数的例子哈，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证明来。所以当大家能够发挥或者开始展开这个公民意识来真正坦开来讲真话的时候呢，您觉得在其他的方面，比方政府方面，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相应的配合，才能推动到我们这个就是说社会能够更往前走呢？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现状的困扰在困境之下，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推动中国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次的这种社会悲剧，就是可以导致了中国，就是说包括经济啊，就是说也是。受了非常大的损失啊，经济受很大损失。那么我想，这对中国的这种政治领导层，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我觉得他应该也应当，如果是一个真正就是啥的话，他应当有所反思。那么就是说，知道这一个社会呢，对于空间啊，适度松绑啊，否则就是说这个一个全只有一种声音的一个，就像李文亮医生所说的，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它这种牵扯的风险是高度风险没预警机制的一个社会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
以我觉得我也希望就是说官方以后能够在这个言论自由的言论空间那块儿能够就是说有所改变啊，就是说当然这是也是本来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啊，就是啊当然我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主要是面向公众的，面向一般民众，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首先要强大起来，我们要这个要敢于讲真话啊，就是说这个啊，当然就是讲真话也会可能面临一些风险和代价，但是呢与今天我们所面对说今天所产生的代价相比，那个就是说假如是非常微弱的代价了，对吧？今天这个代价太惨痛了啊。那么与这个代价相比，我们什么代价都其实说其他的我觉得都无足轻重了，可以说啊。所以呢，现在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是想面向公众啊，也只是也算是一个主体意识的主体意识的。我就是我们说，我们希望权力能改变，权力能改变它的这种在这个行政啊等等，就是等等，就是依法行政啊等等，就我们也希望它改变。但是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是我们自己要强大，民间要自己强大啊，尤其是每个成年人要自己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对，
啊、
而且勇敢的承担哈。好，那刘律师，那您觉得像李文亮医生这一次这个事件哈，引起这么样大的反响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纪念他是最好的呢？
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如果假设说啊，就是说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或者几天之内，然后很多人就发很多的文章啊等等，我觉得这种纪念还并不是最好的，它不可以持续。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我们提出如果真是能够把2月6号他死亡的这个日子作为一个全民对话日，每年都固定下来，那么我想就是这次是真正的 就是一种好的纪念，因为让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就记住，那么这个因为对吧，就是言论被限制导致的一种惨痛的社会悲剧啊，那么就是说真讲真话，每个成年人讲真话是非常重要啊，这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自己对自己家庭，都是一种就是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
是，刘书信刘律师，我想趁您在我们网在我们线上的这个机会哈，请您来说明一下，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有消息讲说您在去年就是2019年的12月31号这一天家里被破门而入，而且呢被这个带去派出所啊，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您可不可以趁您在我们的线上给我们亲自说明一下？
啊，他这个就是也倒不是破没破门而入，就是但是呢，因为他敲门很紧嘛，我就那个打开门了，打开门以后他是传唤嘛，刑事传唤，当时是我是以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传唤，
那后来呢？
那后来就是24小时以内吧，他还是就是放我回来了嘛，
好的。好，刘律师，我们也希望您一切平安啊。同时呢，您发起这个全民说真话的这个日子哈，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也许它发挥的力量哈，正好可以就像您刚刚讲的，是纪念李文亮医师去世一个最好的做法。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书信律师今天在我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跟我们现场连线，谈到了有关的细节，谢谢您。
好，谢谢，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之所以扩散，在人之人间传染，那么在人群密闭的地方呢，更容易发生。现在呢，有几艘豪华的邮轮也出现了确诊的病例，其中一艘呢就是皇家加勒比号，这个邮轮在上个星期五抵达了纽约，那么靠港之后呢，有27名中国乘客接受了冠状病毒的检测。有关情况，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也特别做了采访，下面是他的介绍。
这艘皇家加勒比的邮轮呢，叫海洋赞歌号，周五的早上6点在新泽西州，距离纽约市不到30英里的巴约纳市港口停靠。27名中国乘客接受了检测，其中4个人被送往当地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测。有报道说，其中2个人是用担架抬下来的。那么这4个人当中呢，有1个人有发烧的症状。不过呢，有媒体引述巴约纳市的市长的话说，这名游客呢，在用了退烧药以后呢，已经退烧。其余23名乘客呢，并没有症状，他们下船以后呢，将于周五，也就是今天，从纽瓦克国际机场搭机返回中国。华人旅游公司纵横旅游集团的总监兼执行长孙庚告诉美国之音，这艘船呢是1月27号从新泽西州的巴约纳港口出发的，这是一个12天的南加勒比海游。我们来听孙庚怎么说。
他们是1月27号上船，然后呢，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应该是回到这个纽约下船的。就是说，在下船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送医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船的应该是最后这几天啊，这几位客人就有说不舒服，船上的人给了药，但是经过 CDC 的判断呢，是 very low risk， 所以呢，没有在船上大规模的让所有的乘客呀，或者整艘船要来检查。
孙庚表示，皇家加勒比公司的邮轮呢，一般是在早上回来停靠港口，经过准备以后呢，中午12点又开始第二批的客人进行了下一个行程。那么原定今天下午大约4点离开港口，现在呢，邮轮公司决定推迟到明天出发。那么邮轮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正密切地监视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在船上呢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和规定，他们将继续与疾病防控中心和地方卫生当局密切合作，遵从指导，确保客人和船员的健康与福祉。那么纽约市至今仍然没有被确诊的冠状 病毒的病例。纽约市卫生当局说，到目前为止，在接受检测的五个人当中呢，已知有三个人的结果为阴性。目前呢，还有两个疑似病例呢，正在接受检测。
就在各方的卫生人员积极的对抗新冠病毒的疫情扩散之际呢，那么也有很多的华人，他们担心，因为人们对于这个病毒的恐慌引起对他们的恐慌，对华人的歧视。那么有一些华人社区也甚至担心会受到冲击。美国之音记者奎因还到了旧金山，特别去采访，做了有关的下面这篇报道。
在旧金山的中国城，两馆白鹤观圣宫龙狮团上门为商家祈福，庆祝农历新年。虽然由于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停止了出入境旅游，可是这仍然是一年中的快乐时光。
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影响。我注意到有人采取了预防措施，不过总体上说，中国城社区没有特别紧张。
有人担心社交媒体上的不实消息会造成对亚洲人的冲击，这对美籍华裔来说是有先例的。
我们看到很多传播很广的讯息，有视频、迷因、笑话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推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这些偏见自从中国人在180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就开始了。
梁凯瑶说，一些迷因和笑话也许好玩，可是却污名化，不只是针对华裔美国人，而且是针对任何看起来是亚洲人的人。
我们国家历史上有一种倾向，以公共健康和安全为理由，制定种族歧视或者仇外政策。我认为华人社区有一条非常微妙的分界线，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要和别人为敌。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条 po 文称，排斥亚洲人是一种正常反应。后来，这所大学删除了这段文字，并且道了歉。
We urge everybody to maintain the perspective that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我们敦促每一个人记住，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不要用来作为找替罪羊的借口，或者对所有人都一概而论。同时，各个机构也要对他们的学生、对住在加州的多元化人口和社区负责。这主要不是谁针对谁，而是恐慌本身，以及恐慌有多危险。
目前，那些恐慌似乎还很遥远。预计这个星期六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农历新年大游行，以此来庆祝美籍华人的文化。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有关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的一些消息，或者是您所在所看到的有关于这些疫情的一些看法跟感受的话，我们欢迎您能够参与我们节目一起来进行。那么，这中国大陆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免费电话，拨打方式就是您拨00852-3001-7560。我再说一遍，中国大陆的观众跟听众，您可以拨打的号码是00852-3001-7560。那么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直播。那么您可以打电话是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香港的听众观众，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下面的电话呢就是您拨打3001756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30017560，直接进来，然后呢来谈谈您的看法跟观察。那么讲到了这个冠状病毒的病例呢，很多人都知道，这病例的传染或是确诊呢，很多都是跟到武汉去旅行有关系。那么这也使得很多人，如果是来自中国的武汉的人，他们突然咳嗽了一下，可能整个社区都会为此紧张一下。那么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自武汉，他呢就是被美国卫生当局认为是疑似的病例，因此他也经过了非常难忘的一个星期。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张平来自中国武汉，在美国东部一所大学读研。在他结束寒假从武汉返校的几天之后，中国官方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并蔓延至中国各地，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与此同时，在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 这使得来自武汉的人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社区紧张。张平没有想到他的咳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能是我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华人群里面透露我自己可能是从武汉来的，然后有一些干咳的症状，然后很多人问我干咳是可能很多人说干咳可能是一种这个感染病毒的一个表现的前兆，然后我尽快就医，然后但是我当时想法是我可能观察个两三天，如果情况有恶化我再去就医，然后有人问我有没有发烧，然后我说是没有发烧的，但是后来就变得传的是我不去就医，然后因为我想隔离几天再过去，如果不症状恶化的话，但是被人传成不去就医，然后已经出现发烧等症状什么的，然后把我的那个人肉的信息，就是我的LinkedIn 啊 Facebook 的信息全部泼在网上。
事件迅速发酵，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他的社交账户和聊天截图，呼吁人们尽快举报。张平说，甚至还有人把他的住址发布在网上，打电话给他远在美国西部的亲戚。
对，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比较人肉是属于比较恶劣的方式，而且有一些消息他们只是断就是截出一段的屏幕来那种信息，然后就能证明什么，就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事情，就然后被很多人这种疯狂转发之类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一般会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短促等症状，目前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随着确诊人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断上升，人们对这一未知病毒的恐慌逐渐蔓延开来。当时呼吁尽快将张平找出来，劝他立即就医的一些人认为，这么做既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他负责。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恐慌，这是有必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你是从疫区来的，而且你又在这个发病期间，而且你又有不舒服的症状，你万一查出来有问题。那大家这个你同机在的这个航班都要查的。
张平说他返美后就没有出过门，在他的事情被疯传的当天深夜，他在室友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检查。美国卫生当局第二天通报的新增被调查患者病例中，他就是其中之一。当地媒体随即播报本地有疑似病例的消息。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说，都建议我立即去医院，包括有一些支持我的人也建议我还是去医院做，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清白啊。
他在医院做了血常规、肺部 CT 等初步检查，样本被送往美国疾控中心做全面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由于没有发烧和严重的咳嗽，医生建议他在家做隔离观察，每天早上有专人上门为他和室友测量体温。将近一周之后，张平等来了检测结果，阴性，也就是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的医生说他患的只是普通的感冒。张平说他那段时间心理状态还好，但是人们把不实的信息反复放大，甚至传他确诊，令他心寒。
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其实对我是一种就是比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地方，但是就是我室友都对我特别的好，然后包括送我去医院啊，然后全程都是一直陪同着我啊，然后帮我就是买东西啊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对于一些陌生人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社区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就觉得可能是疑似感染者。
在张平的阴性检测结果出来之后，美国其他地方出现了源自武汉而在本地人传人的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政府也宣布这是国家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实施了临时旅行限制。张平说他理解人们特别是本地华人社区的担忧。
当时可能就华人群体对这个病毒非常的恐慌，然后就很害怕，就是有从那种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武汉来的学生，然后把病毒带到这边，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紧张。
摆脱了新冠病毒疑云的张平现已恢复了正常生活。美国之音墨语钟瑞哲采访报道。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中国的很多医院采取了人工智能影像的技术，还有 5G 远程的会诊系统来诊断和治疗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同时呢，政府也用了大数据来监控患者行踪和疫情的发展。那么这种高科技是不是遏制病毒的新希望呢？还有就是政府在利用这些大数据还有各种跟踪或者是这种追视的这种手段的时候呢，是不是引起了什么样的争议呢？还有就是说北京在监控疫情同时，是不是也为了未来的维稳来做操练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请来了下面几位专家一起来分析探讨。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呢，来请教张医生。
那中国新浪科技等多家媒体报道，首款智能评估新冠肺炎的 AI 影像系统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投入了使用，并且还要推广到武汉等疫情的核心地区的多家医院。那智能化的诊断和开发药物对抗击疫情起到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张医生，您能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吗？
对，因为就是这个智能诊断 CT 对这个肺炎的这个诊断的普及，对这个诊断哈，可以同时在对大量的这个患者哈进行这个肺炎的诊断，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由这个冠状病毒引起的这个肺炎呢？它需要就是。是不是它的特异性的一些这些病变的这些改变哈？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手段哈，只能是诊断是肺炎，但是呢，要确诊是不是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呢？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核酸，就是做那个做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 DNA 诊断，这个核酸诊断才能得到确诊，但是呢，现在在大面积这种感染的情况下，而且这个冠状病毒感染呢，它这个不是很典型，不像一般的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比如说有流鼻涕，就是上呼吸道的这些感染症状，打喷嚏，然后呢才到感染肺部。据我了解呢，就是这个病毒感染呢，就是没有很明显的上呼吸道的这些感染，然后呢直接就有咳嗽，然后呢一检查肺部呢就已经有肺炎了。然后呢据说这个冠状病毒感染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肺炎呢往往是双侧的，就说其他的病毒感染的这个引起的肺炎呢往有可能是单侧的，也可能双侧的，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没有这种很明显的特异性的诊断可以确定这个病毒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但是呢，如不管是什么病毒引起的肺炎呢，我们都需要治疗。唯一要可以做到呢，就是在病人隔离病人的时候呢，希望不要把普通其他病毒引起的肺炎的病人呢和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的病人呢能就是隔离的时候呢要有区别。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中国媒体还有报道，在这个浙江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啊，用远程超声医学中心为它乡里的一家医院的一例新冠肺炎这个疑似感染者，用这个远程的超声机器人进行检查评估。那这种远程的诊断技术，准确性有多大？
实际上远程和近程它的准确的这个就是这个结果就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网络哈，然后呢这个主机呢是在远处，然后呢但是它在比如说在某个医院设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装置，人家病人可以在那里检查，但是这个图像呢就通过这个网络哈送到这个远方的这个主管的这个机器的那个地方去，那边呢他就可以进行分析，然后呢得出报告发过来。所以说这个超声检查这个分析人员呢不一定在本地，实际上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可能就是可以做到，主要是通过网络了，所以
那张医生，您对这个民众怎么样来进行自我保护有什么叮嘱？
对，因为这个不，无论是任何一个传染病，隔离是首先就是首要的一个手段，首先一个手段就是要隔离。如果没有隔离，没有把这个传染源隔离，这个传染源呢就会不断的扩散，就越扩越大。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隔离了。所以对比较轻的一些病人哈，我觉得还是提倡就是要自我隔离，对症状比较重的呢，就是需要到医院去治疗。 所以我还是坚持这个隔离。
好，非常感谢张英华医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自我保护方面的提示。那接下来呢，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办公厅近日呢发表了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信息发挥信息化，在辅助疫情的研判、创新诊疗模式、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呢，起到支撑的作用，也就是要借助这个大数据来这样的技术来防控这个疫情。那在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请教左拉先生。那左拉先生，在这个大数据来测判断这个疫情的动态方面，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大数据的话，通常是一个搜索引擎，首先要采集到尽可能多的数据，然后方便使用者透过搜索特定特征的数据来理解一些，比如说人群的特点，或者是理解社会的趋势，或者理解疫情发展的趋势，然后再找到相应的办法去遏制疫情的传播。所以这样一套系统的话，本来是可以透过这种系统来让专业的知识、优秀的人才，然后去了解这些在防控疫情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那您在这个节目前啊，您告诉我们说，这个在2016年底呢，中国已经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系统，也就是简称这个网络直报系统。那号称呢，从基层到国家疾控中心仅要4个小时。那您认为这个系统在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防御当中，有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现有的媒体报道来看的话，这个系统是应该起到作用的。至少看得出中国的疾控中心和美国的机构或者是 WHO 的机构有保持紧密的沟通，但是他们向对国内确实不透明的，也就是说这套系统并没有帮助国内的人们来控制疫情的发展。
那在西方国家也有在大量的使用这个大数据，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科技啊，可以预测这个疫情的动态，防患于未然。那从这次疫情来看，我想请教滕彪博士，你如何来看中国在运用这个大数据来判断疫情方面所做出的表现？
这现代的大数据包括其他的尖端技术，对于治疗，对于这个防止疫情扩散，应该有帮助啊，甚至有可能有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中国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些就现代的信息技术、数据技术，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反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抓一些所谓这个造谣者，然后隐瞒疫情，并且说不会人传人等等，这都是一些体制上一些人为制造的一些政策上的极大的错误，导致了错过了最佳的防止疫情的时机。另外呢，就是对于网络一些信息的严格的限制，包括对一些发帖人进行警告、抓捕、拘留等等啊。那本来在这种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来自民众的这种信息啊，它是有助于这个给整个这个大数据啊提供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啊。但是中国政府却在阻拦、隔断这些信息，这也是完全不利于防治和这个对这个疫情的这种这种减弱。
现在很多民众在质疑新冠肺炎的患者和死亡人数可能远远不止官方报出来的大约35000多人和720多人。官方呢没有公布这个大数据推算出来的真实的人数。那根据这个之一呢，就是日前武汉殡仪馆啊公开在网上请求社会援助运尸袋。如果死亡人数全国才只有700多人的话，那运尸袋也不至于告急。我想听听左拉先生您怎么看。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中共对死亡数据是非常不愿意公开的，所以最近也有看到有武汉的公民记者去拍摄救护车里面的尸袋，甚至亲自去看医院，看到有些人去等死者走了去好得到一个床位。然后另外方面的话，今天也看到一个记者冒充领导去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人询问他们的工作量，他们殡仪馆的人说他们工作量是平时的4到5倍，所以可以根据湖北省平常的这个死亡率可以计算出这次的死亡率大概是多少。
嗯，那这个近年来呢，中国建造了一个强大的数码监控系统，把人脸识别技术、公安摄像头啊，社交媒体的监控和传统的人工监控呢结合起来，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14亿公民，来识别和防止对社会稳定和共产党统治造成的威胁。那这就是它所谓这个大数据的中国的主要目的。现在利用这个大数据来监控新冠肺炎的患者的行踪，是否能够得到公民的信任呢？会不会让已经非常紧绷的社会神经变得更加的脆弱，甚至是会让民怨沸腾，导致一些冲突？滕彪先生，您怎么看？
嗯，首先过去两年我一直在分析一个概念，就是高科技集权主义。那就是中共利用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人脸识别呀、DNA 呀、大数据等等，来建立这样一套全面监控的这个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全面监控体系。那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它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武汉的疫情，民众对政府的很多很多的手段，很多的这种过火的做法，侵犯人权的做法都非常不满，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很难导致大规模的反抗，因为这种疫情啊，就是大家都自我隔离，都害怕交叉感染啊，没有办法形成大规模的聚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种高科技的手段，也即使人们对政府非常愤怒啊，想要举行这种大规模抗议，这个政府他也完全可以在事先监控到并且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拦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还在封锁的状态，很多企业都还没有开门，因此呢，造成了一些生意的中断，甚至呢，供应链也出现了不及的这个情况。现在韩国的现代汽车，他们成为中国境外的第一家外国的大公司，必须要在停产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担心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呢，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下面请听报道。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街道空无一人，企业关闭，实施严格的隔离，以阻止疫情蔓延。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大卫多尔表示，这很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占中国 GDP 2/3的产业已经将假期延长了几周，农民工不会返回工厂，因此很明显，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业绩将非常糟糕，2020年第二季度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很糟。
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令长念警告称，这种影响可能会波及亚洲及以外地区。
也许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 0.5%。
与此同时，与病毒发源地湖北省接壤的九江的草莓种植者李子民说，每年的这个时候通常是旺季，但由于疫情的爆发，他的日收入严重减少。这位38岁的草莓种植者在1.5英亩的土地上有大约23个温室，这个地区传统上很受草莓种植者和采摘者欢迎。
心情肯定不好嘛，这肯定是有点沮丧嘛，但是现在碰到这种疫情也不是人为的，所以也没办法了。
疫情甚至波及到澳门的博彩中心，赌场运营商周二被要求关闭两周。澳门的赌场通常挤满了中国的大赌客，但本周却空无一人，因为人们试图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之音迪亚洛新闻报道。
我们即将进行下一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